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以西结书第37章，你们可以翻开圣经，翻找后听我来念。以西结书第37章第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犹大和那些与他一起的以色列人，又拿另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以法莲的木杖，就是约瑟和与他一起的以色列全家。你要把这两根木杖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在你手里成为一根。如果你本国的人民问你，你不告诉我们这些木杖是什么意思吗？你就要回答他们，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拿约瑟和与他一起的众以色列支派的木杖，就是在以法莲手里的，跟犹大的木杖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在我手里成为一根。你写上那字的那两根木杖，要在他们眼前握在手中。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有的列国中领出来，又从四围聚集他们，把他们领回故土。第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上，在以色列的众山上成为一国，必有一王统治他们，他们不再是两个国，不再分两个邦，他们必不再因自己的偶像和可憎的像以及一切过犯而玷污自己。我必拯救他们脱离一切被盗的罪，我必洁净他们，他们就必做我的使民，我必做他们的神。第3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只有一个牧者，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谨守实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以及子孙的子孙都必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永远做他们的领袖。第26节，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我必建立他们，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圣所，我的居所必在他们当中，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必永远在他们中间，列国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我使以色列成圣的。把时间交给孙长老为我们证道。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召集我们今早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这时候打开你话语，也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门，愿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测不透的话语里面。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赐福听的讲的，使我们同盟造就。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上个主日的时候，利怀牧师在这里已经有跟我们分享到第二次的死，所以对这个第二次的死火狐有许许多多的人，有时候他们还是觉得说我还有一些的怀疑，因为这是毕竟圣经讲有这样的讲，那么我对这样的一个圣经所说的话，我信的程度到哪里，特别跟对不信的人，他们说什么人死了就完了，哪里还有审判，还有第二次的死呢？但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圣经 是神的话语，那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哪里呢？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圣经对我们是一个最高的权威，是我们所信的，因为它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对信的人，我们不单我们有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人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发出有许多许多的挑战。那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回答？那自己本身你对你的信仰，你的扎根到怎么样的程度？你自己对你的信心，你所信的神，你到底认识了多少？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竭力去追求，去认识他。所以呢，当这些信仰的问题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回答？常常人家问，到底有没有神？神存在吗？你怎么能证明神给我们看？神好像是虚构的。那有些人说，哎呀，不要问了，你就是相信就可以。但是相信不是盲从。那么但我们基督教，我们是知道基督教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里面。当我们回顾我们的历史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有许许多多上帝把自己显明给他的许许多多的地方。上帝不用证明，因为难道证明不出来就表示没有上帝吗？不是。所以圣经里面特别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神的事情言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怎么向他们怎么样显明。上帝不用证明，上帝用显明。因为呢，这些的事情上帝就透过种种的启示，让我们可以去认识，去可以去明白它。所以要明白人生的意义，我们需要如何知道我们跟永恒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跟这位永恒的主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你需要去认识神。对基督徒本身来讲，我们的信仰不是盲从，你需要更多的去认识神。这是上帝对每一个属于他的子女们所说的，你们务要认识神。对不信的人呢，我们盼望他们认识呢，基督教是建立在整个历史的里面。然后我们从历史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整个基督教的发展的里面，也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宝贵上帝所启示我们的。上帝用什么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知道有这位真神呢？那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第一，上帝透过自然的启示，普遍的启示，这就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看这些上帝所造的这一切，上帝用什么？上帝用自然界的创造。你从这样的一个自然界的创造，你就看见他的许许多多的奇妙。那还有呢，神造人的时候，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形象，用他的样式来造我们。当讲到形象样式的时候呢，我们有上帝的什么？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知识性，使人有知识，使我们可以去明白，去认识神。上帝赐给人有什么东西？有道德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能够去做分辨。还有上帝赐给我们什么？灵性。这个灵性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有一位创造的主，有一位真神。上帝把这知神性呢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里面。所以人不认识神，人不相信有神，并不表示神不存在，而是人常常用什么？用自己的方法去抵挡神。甚至我们常对基督徒说，我们不单你信神，你要真正的去认识这位神。我们不要，我们虽然认识神，我们常常却用各种方法去抵挡神。这是圣经里面上帝所不要我们所做的，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他。那除了如此之外呢，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他透过特殊的启示让我们能够了解。上帝透过特殊的启示里面呢，给我们看见有救赎，有这样的一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并且把救恩赐给我们。还有呢，上帝赐下他宝贵的话语，就是这66卷写成的圣经，把他的话语启示出来，使我们透过圣经，我们能更多的去认识他。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就透过这些启示，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信的不信的人， 你不能够否定没有神的存在。那当我在讲着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讲，常常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来，那么我怎么去知道神的存在？我刚一直在强调的是说，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基督徒你的根基建造在哪里？基督教是建立在历史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历史的当中来看见上帝所启示下来的话语，从历史的当中看见这一位真神，他就活在我们当中。那我很喜欢的就是圣经里面常提到说，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为什么呢？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这是神的圣言，就是上帝所亲自所说的话语，神口中所说出的话语，透过默示把它记录了下来，那么就成了这66卷的圣经。虽然圣经经过了1600多年前写成然后有大概40-50位的作者把它写，但是呢你看见圣经的一贯性、统一性。那圣经就给我们看见整个救恩的起源、整个救恩的开展跟整个救恩的整个的结束，那这些都记载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因为圣经都是所默示，默示的意思就是表示是神所说的话呢，它的准确无误性。那从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一直在找的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常常提到有许多的这一些的预言。圣经里面有三类的预言，第一类的预言特别就是提到有关弥赛亚来到，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就道成肉身就来了，应验了圣经里面呢几千年里面有关弥赛亚到来的预言。那耶稣的到来印证了圣经是神的话。那还有圣经里面的第二类的预言，就提到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预言，特别对一些邻近的国家，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对他们的灭国等等，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预言。那更重要的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我们看见有一个民族，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民族放在我们当中，到今天他们还存在。那在这个民族身上，上帝早在几千年就已经预言了有关他们的整个的历史，今天他活在我们当中，也印证了上帝的存在。所以彼得后书1:21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民族把它放在我们当中，活生生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那这个民族是谁呢？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古老神所拣选的族群。那今天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很早的时候呢，已经在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知道神特别拣选这个民族。这民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民族到今天还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这个以色列国家。那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们？生命记第七章里面的6-7节，他说，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上帝为什么选召他们呢？第7节神说，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不单是最少的民族，更重要的呢，上帝为什么选召他们？因为神喜爱他们，神拣选他们。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民族把它放在整个历史的当中给我们看见，他们就在这历史的舞台里面，这整个的过程里面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印证这位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也透过他们印证这位神拣选他们，也印证他们的整个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今天有其他的民族已经不在了，我们知道有古时候有巴比伦，巴比伦被波斯灭之后呢，这个巴比伦人今天不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亚述也是被灭国之后呢， 亚述也不在，还有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匈奴，我们也知道匈奴在我们中华的民族的历史的里面，这蒙古的匈奴这样的一个，今天这个民族还有在吗？也已经不在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经过了四五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到今天他还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从旧约圣经里面对他们的这预言来看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使到我们深信我们今天所信的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当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神为他们所预备牛奶跟蜜的地的时候呢，他们来到示剑，示剑就是在图中间的这个地方示剑，然后摆在他们前面呢有两座山，那一座是叫基利心山，另外一座叫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上帝就吩咐十二个支派，有六个支派你们站在基利心山下，那么这个基利心山代表神的祝福，那么另外六个支派呢站在以巴路山上山下，那圣经上就用这样的一个以巴路山呢成为一个咒诅。那上帝就把他的话语呢来对这些百姓讲，你们要进去这个上帝我为你们牛奶跟蜜之地的时候呢，那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话。那上帝就在生命记28章当你们要进去的时候呢，也是摩西就要离世的时候呢，最后对他们讲的这样的吩咐。那上帝就吩咐摩西对他们说什么呢？第一节哈，如果你是在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这切诫命呢，神今日吩咐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那么这边就接下来就想神怎样给他们的赐福，他们怎么蒙福呢，就一直在提很多很多，然后到第13节，耶和华必使你做头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只要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上帝跟他们因为进去的那个地方，他们很容易的被那个地方的民族会受他们的影响，他们敬拜那样的一种在迦南地的那一种的偶像的那些的民族呢，他们非常的邪恶。所以当时上帝对他们说，你进去的时候呢，对迦南弃族你要赶尽杀绝，还有进去之后呢，你不要学习效法他们。所以上帝要他很谨守遵行上帝所对他们讲的话，当你谨守遵行的话呢，这些的祝福就必临到你。那么讲完之后呢，接下来呢，在28章15节到66节，上帝还特别吩咐，就是如果你不听从的话，那这一些的咒诅必然临到你。那生命记28章15节他说，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呢，他们要再怎样。特别64、65跟66节，我请你们大家注意，他说耶和华必使你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在那里你要侍奉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别的神，就是木头和石头做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息，也没有脚掌歇息的地方，耶和华必使你在那里心中发坦，眼中憔悴，精神颓废。66节，在你未来的生命必闲而不定，你必昼夜恐惧，生命难保。上帝对他们不但给了祝福的话语，上帝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咒诅的话语。当你不听从的话呢，上帝就要使你在被分散在万民列国之中，然后呢，你在那里呢，你没有安定的居所，还有在那边你的生命是不保的。那就把这样的一个祝福跟咒诅的话语摆在他们面前，当他们要进去迦南地之后，那我们就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们看见，那么神当时呢，不但呼召亚伯拉罕来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经历摩西，然后他们被掳到埃及，上帝把他们带出来进入到迦南地。那之后呢，那他们不要求神做他们的王，撒母耳记上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开始对撒母耳说，求你为我们立王。所以王国的统治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所以神就在那时候呢，就高立了扫罗做他们第一届的国王。那之后扫罗王被废之后呢，大卫王就接续了，大卫然后就来到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之后呢，所罗门他因为 不听从神的话，他拜偶像，所以上帝就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上帝就已经生命之28章的咒诅就要临到他们。所以就很多邻近的国家，上帝使腓力士国家，使其他邻近的国家来攻打他们，把他们交给这些外邦人来刑罚他们，来管教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在整个的历史就给我们看到，然后呢就接下来呢，所罗门他的儿子他们的这些的王呢，就给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王他们就不听从神的话。那么最后呢，他们的王国就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然后呢，北国在什么时候呢，他们因为不听从神，应验了生命记28章上帝使到外邦人来统治，来攻打他们。他们怎样呢，北国就先被亚述在主前722年就被灭了，然后呢他们被掳到亚述去，这是北国被灭。然后之后南国呢，他们没有因为北国被灭，他们受了警惕，他们在200多年就主前586年的时候呢，他们也被什么，被这个巴比伦来攻占占领，并且把这样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毁掉啊，他们被掳就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啊。经过不久之后呢，上帝兴起了波斯把巴比伦灭掉，然后他们又落在波斯的手中，然后波斯就对待他们，就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耶路撒冷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省。那这是我们刚刚主日学在讲的尼希米记，那他们就成为一个省，那被波斯统治。那他波斯有很多的省，那巴勒斯坦当中的耶路撒冷是其中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从历史的里面就看见哦，后来波斯呢就被希腊所灭。亚历山大大帝兴起的就把波斯来灭掉啊，灭掉之后呢，亚历山大大帝只有做王13年，后来他生病而死。那最后呢，王国他的王国又分裂成四个国家，后来他的臣子又反叛，那后来呢又被什么罗马就进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希腊把他灭了，然后呢就在罗马的统治，一直到主公元第一年的时候，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民活在罗马人的统治的里面。然后呢，但是经历这一切呢，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受到警惕，没有受到警戒，他们一直在一种恶性的循环里面。他们如果太平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上帝忘记，他们在苦难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求告神，求神来拯救，所以他们一直在活在这样的里面。所以这个祝福的话语跟咒诅的话语是一生一直在跟随着以色列人，生命记28章咒诅的话跟祝福的话就一直在一生跟随他们，一直到主后70年，他们不单把上帝所差来的独生爱子，他们不信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们不信这位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那么罗马就这个提多将军派了大概呢10万的军进入在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里面就把整个第二个圣殿就把它毁掉，毁掉之后呢，那时候就应验了生命记28章上帝对他们所说的咒诅的话，你就要被什么，被抛在万国之中，被人抛来抛去，你在那里没有居所，没有定居。以色列人就在主后70年，他整个这样的一个国家就被灭了，然后他们就漂流在世界上多久，2000多年，所以他们就在各地漂流。在漂流的时候呢，这个咒诅就应验，所以你看生命记28章，你必耶和华必使你在仇敌面被祭拜哦，那你要被成在天下万国中成为惊骇的对象，这一切咒诅临到你，必追赶你，必把你追上，直到你被消灭，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吩咐你的诫命的诫命和律例，所以耶和华使你分散在万民当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一边。因为当时罗马的版图很大，所以他们被分在中欧、中亚、中一带 做很多国家，然后后来再到了非常非常的多国家，然后在这王国当中呢，他们也经历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的咒诅一直在追随着他们。所以亡国之后他们的遭遇呢，他说什么？因为生命记早就已经在2000多年前跟他们讲，生命必悬而不定，你必昼夜恐惧，生命难保。为什么呢？14世纪黑死病，那时候在德国的佛罗伦斯的时候，黑死病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被指为瘟疫的传播者是谁？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指头就指向了这个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死守的就是旧约的律法，很多洁净不洁净的东西呢，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洁净，什么不可以洁净，他们死守那律法。所以对他们来讲，卫生条件给他们就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所以在黑死病的时候呢，很多欧洲的地方很多人得了病而死，但是基督徒呢却虽然有人死，但是不是大部分。所以他们把矛头就指向了这一个黑死病的起源，就是因为这些的犹太人。所以呢，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呢被诬告，他们被杀害，所以这个黑死病成了他们一个浩劫。接下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就发动了另外一场恐怖的消灭种族运动，他要把整个犹太人把它消灭掉。所以600万的犹太人当时他们惨死在什么毒气室、集中营跟生物实验室里面，差一点整个民族被灭掉。但是有上帝的保守，因为上帝呼召他们、选召他们，所以这个民族没有被灭掉。所以最后希特勒他失败之后呢，那这些人他们到哪里？他们一样被分散到各个地方，但是这个民族就成为一个少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上帝按照他宝贵的应许，按照他的慈爱，生命记7:6对他们说，因为神专爱你们，所以神把这个民族选召，不是你们人数多，你们人数是世界上最少，但是因为神专爱你的缘故，上帝是守约施慈爱，因为他早在5000多年前跟亚伯兰所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沙、地上的星这么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灭国，剩下的一个少数，但是上帝还是专爱他们。所以呢，以赛亚先知也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预言说，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所以我爱你。他说什么？我要把我的众子从远方带回来，把我的儿女从地极领回来，就是所有按着我名被召的。还有耶利米先知，上帝也透过耶利米先知也对他们讲了这样的一个预言，说什么？看啊，我曾在怒气、烈怒和大愤怒中呢，把以色列人赶逐到各地，将来我必从那里把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这地方，使他们怎样安然居住。上帝的慈爱和恩典，虽然神有这样的一个愤怒、嗔怒刑罚在他们身上，但是上帝仍然守约施慈爱，还是对他们的爱。所以当日子到的时候呢，上帝透过这些的预言，上帝要把他们领回来到他们的这地方。所以从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灭国，然后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灭，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回到他们的地复国的时候呢，经历2670年。那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旧约先知以西结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枯骨复活这样的一个预言，就今天早上主席为我们所读的。那么呢，以西结书37章他说什么？神就把他带到一个平原，他看见遍地都是这样的一个枯干的骨头，死了人的骨头。然后呢，神就对以西结说，说什么？啊，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常说我们的骸骨枯干了，我们的盼望消灭了，因此呢，你要说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我的子民啊，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带你们回以色列地区。所以以色列人从主后70年亡国到1948年5月14号复国的时候， 在这两千多年，他们被什么？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他们就好像这边所讲的，好像死了的骨头已经枯干，没有指望。有时会想到呢，两千多年之后呢，上帝会把他们重新带回巴勒斯坦，他们可以重新建国。那是因为这是神所说的话。所以他对以西结书对他们讲的这些，所以枯干的骨头能够做什么？能够站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军队。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然后再来到37章，刚才主席就告诉我们所读的，上帝还给他们的应许。然后呢，他说你要把这两根的木杖连接在一起，他们不再分为北国以色列，也分为南国犹大，他们要成为一根，就是一个的国家。20节，看啊，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领出来，从四围聚集他们，把他们怎样领回他们的故土，就是回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地方。我要使他们在那个地上，在以色列的重山上成为一国，必有一王统治他们，他们不再是两个国，不再分为两个邦。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那时候当以西结写这样的一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大卫王已经去世了。所以但是他指的犹大大卫王是谁呢？就是预言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再来做他们的王，统治他们。所以他们只有一个牧者，他们怎样？神要他们继续的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遵行神的话语。所以25节，他们必在我所赐给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以及他们子孙的子孙都必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永远做他们的领袖。神就跟他们立了这个平安的约，永远的约。你注意25节，神说呢，把他们带回来之后呢，他们必永远住在那里，必永远住在那里。所以当这样的一个预言透过以西结先知给他们看见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在经历这2000多年的王国之后呢，上帝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在整个复国的过程的里面有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很奇妙的，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惊叹，一个民族你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你住在人的国家，你跟人生活的习惯跟人在一起，但是呢他们不会被同化、哦、不会被同化。有时候如果你把孩子送到外国读书的时候呢，他去了美国，去了英国，不久之后呢回来之后，你知道他讲话都有那种外国腔 slang、哦、他们讲话为什么被同化？他们那种英文就带有那一种的 slang， 就是那一种的腔，开始都被同化，甚至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以色列民族被灭国之后2000多年漂流在世界各地方，但是呢第一，信仰没有被同化，他们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上帝，第一信仰不被同化，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谨守遵行旧约的律法，他们不被其他的国家他们的那种生活习惯来同化，所以他们仍然持守。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王国2000多年。然后在整个复国的过程里面，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1917年有一个贝尔福福的宣言、啊、这个背景是因为有一位在英国定居的一位犹太人，他就发明了这个弹药，发明弹药的时候帮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打赢。那英国人为了要报答他，就答应他说什么，答应他说我们会帮助你，支持你，你们犹太人回去你们的国家来建造，让你们复国。所以贝尔福福宣言呢，这个 Balfour Declaration 就在当时1917年10月，那透过英国的政府答应帮助巴勒斯坦，他们回到巴勒斯坦这地方来复国。然后呢1917年10月9日英国亚伦比将军他们就在巴比在这样的一个巴勒斯坦的地方成功的拿到这个统治权，所以呢巴勒斯坦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然后他们也批准呢要应验这个贝尔福福音的宣言的做这样的一个 declaration， 所以他们就为以色列国的复国就带来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呢就因为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然 那这些犹太人就渐渐的他们就移民回去这个地方、哦、所以他们的数目从1914年的85000人一直到1948年复国的时候的65万人，所以人数一直在那边增加。然后到1947年10月29日的时候呢，联合国投票一决，以色列人得以回到他们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巴勒斯坦的地方，来建立他们的国家。所以1948年5月10日以色列人的总理这个古里安，他就在希特尔那个特拉维夫的博物馆向全世界发表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宣言。所以以色列人就结束了2000多年流亡的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回去的时候呢，其实早在摩西的时候呢，在基利西山上，在以巴路山下的那一个祝福跟咒诅的话，这个是4000-5000年的事情，早已经上帝已经对他们所说。所以亡国2000多年之后呢，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国家来独立来建国呢，这个是我们近代20世纪里面的一个大神迹，在人看来不能，在神凡事不能，印证了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当他们复国的时候呢，这个总理做完宣言之后呢，他也打开以西结书的这个37章，就读刚才的那一个经文，他说，人子啊，你觉得枯干的骨头能够复活成为强大的军队吗？但是神使气息进入这一些枯干的骨头，使他们长了筋长了肉，而站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这个就是预言了这个以色列的复国。在人看来没有指望，亡国2000年的已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怎么会在2000年之后复国呢？因为这是神的话，圣经里面神说的话是就这样成了。所以呢、哦、以色列人的复国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是当时的报纸，以色列人的复国。而是复国之后呢，他们还有经历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们在历史当中上帝的手怎么在他们当中来保守他们。复国之后呢，不是一帆风顺的。5月14号他们独立之后呢，隔天5月15号就打仗。为什么呢？他们回到是一个地方，巴勒斯坦，周围都是什么？都是那一些阿拉伯人，都是那一些就是这些回教的国家。所以他们不要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回到他们当中来建国，所以他们要把他们赶到什么地方？要把他们赶到这样的一个地中海，让这个民族被他灭亡掉。所以呢，今天独立，隔天他们就什么？叙利亚，叙利亚是北部，叙利亚约旦就在旁边，他们东部的地方的国家，还有呢南部的埃及，他们联合呢组成一个联军，要来攻打以色列国。那请问你刚刚独立的时候，你有军队吗？没有军队。你有这些的武器吗？你没有这些武器。但是在那个战争里面，他们经过10个月，到最后呢，很奇妙的，在这种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埃及的大军、约旦的大军、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大军压下来的时候，他们被夹在中间，你觉得他们会打胜吗？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奇妙，上帝让他们在这场战争呢，他们打胜仗，而且呢，把他们的土地扩展的比原有的增加了88%，所以你看另外一个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的占领，有叙利亚从北部来，有约旦从东部来，有埃及从南部来，他们被夹在当中，就像一个 hamburger 一样，怎么样在这样的人？但是呢，原本这些联军要把他们赶入地中海，让这个民族在那边灭亡。但是上帝奇妙的圣手这样就保守他们，所以第一次的打仗他们打胜。第二个呢的打仗的时候呢，就因为他们已经占领了这个扩张他们的土地， 那么埃及要跟他们争夺回这个苏伊士运河，在这场打战的时候呢，那这场打战，那十月打战一个多月，十月八日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也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就透过联合国，他们要求讲和平，那以色列答应把苏伊士运河归回给这样的一个埃及的这地方。那么很重要的呢，我很喜欢读的历史，六日的战争，如果你们可以 Google 去读的，我鼓励基督徒都去读六日的战争，这个是在67年6月5日，离我们不远，30多年前。那你去看，在六日战争的里面，埃及发动空军，以色列叙利亚跟约旦也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埃及要把他收去的西奈半岛要把它拿回来，所以他们发动这个战争，所以他们就向以色列人来开战。那以色列人在当天6月5日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呢，在六日早上他们就怎么发动他们的空军攻击，先攻击埃及，把整个埃及的空军把它摧毁掉。那当时埃及有2000多辆的空军的战机，以色列不过是1000辆的空军，但是能够把他们制胜，然后占领了之后呢，然后呢加沙地带把这整个，这是六日战争的图。所以你看在打战之前呢，以色列这个地浅蓝色地方，然后他们就从这边来攻占，来攻占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呢，在隔天呢，6月6日早上，只用半天的时间就把整个埃及的空军把它整个摧毁掉，然后之后呢，他又再发动呢，回到约旦跟叙利亚去攻击他们，然后再用他们的陆军的作战来攻打，然后最后呢，利用了六日的时间，就在6月11号6天的时间就结束这战争。以色列，你看那一个他们的那个地方，他们占领了以色列整个控制区，占领了埃及的整个西奈半岛，还有呢北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把这地方占领。以色列的土地扩张了多大？有可能吗？在六天的里面，你去相信这个国家，但是上帝把不可能的把它成为可能。这六日战争，六日战争结束之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十月的战争。那十月战争，那是在以色列人赎罪日的时候之战。那如果你读利未记23章的时候，赎罪日的时候，神说那一天你什么工都不能够做，你也不能够拿任何的器材，拿任何器皿。所以当天呢，以色列的军队他们全部在那种休战，在那种完全没有准备之下，每个人都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做，他们在那边而且禁食，在那边禁食。但是呢，叙利亚跟这些埃及他们知道，所以他们要收回西奈半岛呢，他们就发动赎罪日子。在那一天特别知道他们第一禁食，第二知道那天他们没有做工，第三知道整个军队同不全部不在军营，他们做什么？就发动这个战争。6月2日到26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打战里面，但是呢透过联合国就呼吁他们停火。在这个战争里面，以色列没有被灭掉，一样上帝很奇妙的保守。所以他们经历了这些战争，还有1982年第五次的这个战争在这战争里面呢，以色列人也得胜，然后呢逼这个埃及呢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这个1982年的第五次的这样的一个中东战争，一直到今天这个民族还在我们当中。一直到今天我们去注意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在中东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还是一样的身处在这种的危机的里面，被四面的阿拉伯回教国家包围着。但是呢，上帝应许他们，你回来之后呢，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分散，我必使你们成为一个大国在那一边。而且他们回来之后呢，很奇妙的，在还没有复国之前他们的降雨量很少，复国之后呢，他们的降雨量却增加，他们对外的这个水果的出产等等呢却很多。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在经济上他们也比人更先进一步，而且这个民族在世界上也有举足轻重。你们知道的 Bill Gates 他也是犹太人，还有呢爱因斯坦也是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他们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上帝使用这些人在世界上呢做了这些 很奇妙奇妙的工作。那这个民族一直到今天，他们活在我们当中，仍然神的保守。看回2000年王国的历史，对人来讲，这个是不可思议，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六日的战争，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上帝的保守让他们能够打胜战。谁能够作将？因为背后有这位我们所信靠的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复国是一个神迹，这些神迹，因为呢神话语带作这样的能力。但是上帝让他们复国也有带有他有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帝要什么？所以首先归回在他们的祖先的地上，上帝应许亚伯兰以撒雅各赐福他们的这个地方，他们回到以色列来建国。然后呢，上帝更要他们灵性的服输，他们要跟神有这样关系。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当他们这样以色列到今天，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说当他们在读旧约律法的时候呢，他们脸上还蒙着那一个拍子，还没有被拿去。为什么？他们看不清楚，其实他们在等候的弥赛亚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道成肉身，已经来了，为他们而死。所以他们要的是恢复灵性跟神的关系，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犹太人在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最后有预言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个全家并不表示他们全部能得救，这个全家就表示以色列真正相信上帝的呢，他们要信主，耶稣基督要来做王，就是刚才所预言的这位大卫，大卫王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来做王，所以弥赛亚的统治就要来到。所以救赎的平安之夜是一个永远跟他们所立的这约，上帝不会再使他们再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他们一样会被保守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从过去1948年立国到今天，我们仍然一直在看他的历史。有征战吗？接下来他们还面对许多中东的战争，因为呢由巴勒斯坦人这样的一些的回教国家一直要把他们当作眼中钉，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上帝的应许在他们当中永不改变，上帝使他们回来，使他们立国，必然要保守他们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刚才以西结书37章我们所读的，有两根的杖要回来变成一根，不再有北国以色列，不再有南国的犹大，上帝要使他们成为一根，就是今天的一个国家以色列，以色列。然后呢神的仆人大卫就是预言，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永远做他们的王，要使他们灵性上复兴。犹太人已经复国，但是他们的信主，我们也看见上帝必然为他们开幕，因为上帝使枯骨复活，叫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成为一个大军队。上帝也要开他们的灵性，叫他们能够得救。我们就知道上帝所说的必然要成就，外邦人就知道神是叫以色列人成为圣的耶和华。所以我们不看过去几千历史，我们就看活在我们当中以色列这个国家，活生生的就成为我们的见证，见证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对我们所说的圣经他宝贵的话语，因为是神亲自所说的，神也亲自成就。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预言，也给我们看见，这也是我们近代20世纪里面一个最大的神迹。上帝就把这个民族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眼可以见，我们可以看，从他们的历史当中印证我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位又真又全能的真神掌管着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告诉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来审判万民。所以看今天世界的局势，看见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跟地震。昨天在海地的地方发生了 7.2 的这个地震，所以我们知道地震的频率。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冠状的病毒，这个瘟疫，也是这末世的时候给我们一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这些早在2000多年前，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已经讲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我们世界朝着这个局势来发展，你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吗？对基督徒来讲，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因为将来我们也必然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照本身个人本身所做所行的受审判。让我们将来站在基督台前，我们无愧，我们能够被称为上神忠心良善的好仆人。那对于还没信的，今天无论在我们当中或者在视频管道看这样的一个讲道的家人们，还未信主的，很盼望你从以色列人这近代二十世纪的最大的神迹里面，看见他们复国的历史上，看见这位又真又活早在四五千年前所讲的预言的应验，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盼望你能够相信接受这位真神，而且他为我们说已经预备的救恩，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使到将来一样的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上得着福分，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与这位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连接，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今天早上透过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透过你启示下来写成的话语，给我们从旧约当中看见你印证了你所说的话，让我们从你所呼召选召的以色列人这个百姓的身上看见你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主啊，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在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惊叹你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主啊，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也摆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在你的引导之中，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没有偏离你的道路，给我们一生敬畏主，一生爱主，更坚信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主啊，以致我们持守这样的信仰，持守这样的信心，持守这样的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以致将来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得以称为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让我们这时候看见这局势的时候，让我们常常警醒独热，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话，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恩典跟知识上继续有长进，有对你更多的认识，有对你有更多的敬畏。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祷告，赐福每一位今天听的讲的，让你的话生生的藏在我们里面，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越照越明。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